每个师各位居士，各位居士大家晚安。我们今天呢是《大圣起信论》的第六，应该是第六堂课啊。第六堂课啊，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五页跟第六页，请大众翻到第五页。但是翻到第五页之前呢，请大众翻前一页啊，第四页，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内容。好，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进行到哈，我们从这个表解可以看得到，最上面这一层啊是起信论表解的正中分，我们要讲的是主要的论文的部分。那论文又分成几个层次啊，所以先进行解释啊，解释什么？我们大圣起信论最主要是环绕在一个所谓大圣啊，大圣是什么？大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心，这个菩提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本具的这个心。那这个心，我们要怎么样对自己的心起信心啊？他就是这一部论最主要就是要来阐述这个议题啊。那一开始这个马明菩萨呢，他在解释分里面，他把它分成，把这个心呢开成两个门，所以一心开二门。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第三页的上面啊，就是上面这个表解，就是第一个叫做心真如门，有没有看到？好，那平行的左边哈，第四页就是心生灭门。所以一个是从心的本体来讲啊，我们心的本具的本性，这个不可说、不可捉摸、无法言语道断啊，没有办法去啊用我们的言语或者是语言文字以及所有的相来讲得很正确的这个本体啊，它是真如门啊，真如门。但是不妨碍说啊，所以呢，其实在那个心真如门里面呢，他先讲，直接讲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个心啊，其实是不可思不可议的。那既然不可思不可议，那我们坐在这边干什么呢？好，那当然就是呢，在不可思不可议的时候呢，还是不得已要借由每一个人的习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习惯就是怎么样然入道。好，那我们需要用听法的方式啊，让我们的耳朵可以来听闻这个声音，就是法音，借由听法来误入我们的心啊。所以所有的法就好像这个啊，这个、佛陀讲啊，这所有的法就很像呢标月之指啊，我们要去认识到心里面的那个月亮。那可是没有人引导我们，还是杂波哦。所以呢，这个佛陀他就讲了很多的，用了很多的方式，主要呢讲了很多的经典，很多的那个开示哦，让我们来借由这个啊，像手指头一样，让我们顺着这个手指头去悟到自己的心啊。所以这个是心真如门里面的重点啊，他先点出其实我们这个心你要说是没办法一说就离开了它的真实的面貌，只能说到一部分啊，但是不妨碍说啊，所以一边说一边要让我们不要执着在这个文字向上啊。所以呢，这是心真如门。那如果我们要依着这个体来认识这个心啊，那当然呢，很多人他可能对这个心性是有所体会啊，有所体会。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说啊。这个虽然每一个人对心的体会有不同，那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就会显出这个差异。所以呢，这个心呢，从体要起心动念要用啊，要来从体要来展现它的作用的时候呢，就会有所谓生灭的变化。好，所以呢，第二个大门呢叫做心生灭门。那在这个起信论里面又讲到，真如门跟生灭门其实他们是不相舍离的啊，这个是一体的。但是呢，它不是两个，你不能说它不是两个，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啊，它是共同啊，它是同体的。那所有的一切法呢，不管是有生有灭，或者是不生不灭。它其实是同体，你不能说它是二，也不能够说它是一啊。所以呢，在这个心生灭门的时候，它来定义，它说叫做不生不灭与生灭合，非一非一 好，所以呢又不要让我们落入好像我们有两个心这样人格分裂，那又不能说就是一个心，如果一个心那每个人都是佛，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虽然是佛的本体，可是用出来讲出来的话就不是佛，然后能够就是这个佛的境界就不一样。好，所以呢这个心生灭门他就在讲，为什么杯杯都是狼，平平都是有佛性，为什么用出来怎么差那么多啊？那有的人一句话啊讲起来大家都欢喜，有的人怎么说哈就怎么让大家起烦恼。好，所以呢表示在生灭的这个用作用上呢巧妙不同啊，缘结的缘不同。好，所以心生灭门我们现在就大部分的论文本身呢它就在讨论这个心生灭门。那讲这个心的生灭就有分成有依着我们的觉性，我们的心的本体啊来起作用，从佛的角度来讲这个觉啊，就从佛的角度来讲觉哦。所以呢我们在这边上个礼拜讲到的觉叫做一个叫做本觉，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跟佛一样没有差别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本觉本来就有的这个觉性，它就是我们的心真如。好，但是因为我们不觉，我们迷了，所以才有开始要觉悟的必要，所以就是来修行，在修什么？其实正在修，就我们的始觉，我们开始觉悟了，开始要修了。那到底要修什么？就是修跟佛不一样的。好，那给佛哈，自己在加油添醋，所以呢，就失去了本来的样子。那失去了怎么办？我们现在把跟佛不一样的地方，把它修掉、改掉、放掉。哦，那随着我们能够修得越清楚，啊，随着我们觉察到自己的习气、烦恼、执着越多，那越细，那么我们的觉性就能够呢更深入，啊，更能够持久。所以呢，始觉就有四种层次，有生住意念，啊，就是觉察我们的心念呢，从要问题要发生之前就发现了，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哈，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那如果呢，已经大家都已经很火大了，然后已经分裂了、对立了、冲突了，已经造成结果了，才知道错了，这个叫做哈不觉啊。所以呢，这是生住意念啊，是到底我们对自己的心念掌握度是怎么样？这句话冲口而出，哇，发现讲错话。啊，道歉忏悔，虽然叫做觉啊，但是叫做不觉啊，因为讲出去了，很难去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一样啊。那我要讲啊，一时要冲动，这个时候呢，要讲不讲在犹豫，这时候呢就有讲一半啊，哦，我是在被你发现的啊，发现的啊，发现了之后呢就啊，好，我要改，我现在学佛了，不谈了哈，啊。那这样子呢，就是觉察一半啊。没有把所有的话全部都讲出来，那这个呢就是可能觉察到意啊，觉察到念头的住相啊，我现在已经在生气了，我发现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心就比较维系。那如果呢发现自己已经有一点点的不耐烦了，已经准备那个念头开始在不安了，这时候呢就停止住，那这个觉察就更维系。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就是开发自己的觉性时，自己的觉性常常都在发现自己的毛病、自己的执着、自己的习气哈，慢慢慢慢我们会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这个觉是很好用。好，所以以始觉照本觉，最后呢我们的觉性就会到极致，叫做究竟觉。其实究竟觉跟本觉其实也是同一个觉性。好，所以呢这是这是第四页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好，那再来第五页呢，我们到第五页，我们第五页呢来看，从究竟解决其实到最后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本来的样子啊，本来的觉性。那这个修行修到这个程度，那接下来要做什么？好，所以我们还没有修行之前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习气、很多的烦恼。好，那现在知道原来我们有觉性了哦。那修行久了会有一种疲乏，什么疲乏？就我都知道啊，这觉性我也知道啊，然后我随时随地也都很有觉性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有时候呢，好像修得太有觉性哦，好像也会觉得神神这样哈。那这个问题以前有的改哦，现在呢已经都改到已经没什么好改的。 那我的生活已经没有缺点了，没有遗憾了，那接下来呢？啊，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来听听看这个第五页到底这个本觉我们开发完，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有决心，那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成佛有什么意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一章我们要去了解到的，这个觉它的用处，用处。但是我们要用之前呢，我们其实我们看一下这个哈佛大学在2000年初的时候开了一堂课，这堂课叫做幸福happiness 就是幸福。那会开这堂课表示大家都怎样？很不幸福。而且为什么现在这种身心灵的课程这么的蓬勃？佛法也很蓬勃，表示如果觉性的课程很多，表示我们现在的人普遍都怎样？不觉，所以才需要觉。所以很多需要忏悔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佛法的法事很多，爱要消灾，要免难，表示我们现在灾难很多。所以呢，这个幸福课的这一开始这个教授呢，他就提出了一份 paper 一份报告。他这个数据可以让我们来做一个了解。他说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请帮忙关灯好吗？对，他有一盏，不对，开，对，好。他说2000年的时候，这个人做了一项研究，那大家看一下。
Research was done by David Myers. David Myers from Hope College. Some of you who have studied social psychology may have read his textbook. Did research looking at psychological abstracts, and what he looked at was the ratio between quote unquote negative research and quote unquote positive research. And here is what he found.
他去做比较，就是所有的 paper， 所有的研究。
This was around the time when positive psychology started.
就是他喜欢研究负面情绪多的，还是研究正面的情绪多？他说这个33年里面有5000篇研究人为什么会生气愤怒，那41000篇研究焦虑超过50000篇研究忧郁
on depression。And then he looks for research on joy.
And
he found a staggering
415.
It does get better. He looks at research on
happiness.
And he found close to 2,000 articles on happiness in 33 years. Life satisfaction.
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超过2500篇。
So, if you look at that, the negative studies versus the positive studies, the ratio that you get is 21 to 1 for every one article on some positive aspect, some positive element of life, well-being, satisfaction, joy, happiness, you get 21 articles on depression, anxiety, schizophrenia, neurosis, and so on.Ratio of 21 to 1. Very depressing ratio, I must admit.
He found it very angry and anxious.
Studies focus on primarily on what doesn't work. Mostly on what doesn't work. And this is not a new phenomenon. Here is something from Abraham Maslow, whom we mentioned last time.Talking about this phenomenon in 1954. The science of psychology has been far more successful on the negative than on the positive side. It has revealed to us much more about man's shortcomings, his illnesses, his sins, as little about his potentialities, his virtues, his achievable aspirations, or his psychological height. It is as if psychology had voluntarily restricted itself to only.Half its rightful jurisdiction, and that the darker, meaner half. So, what does psychology study? I mean, the psychology concentrators here know that, and others probably get that. So, we study a lot of prejudice.
We study a lot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e study a lot about conformity. judgments and errors. You're much focusing on this aspect. And very little, again, ratio of 21-1, very little on the positive. And when I look at this ratio and I think about it, and this is 1954. It hasn't changed much since. And when I think about it and look into it, I think that psychology needs help.
I really think about it
on a personal level. What if you had a person who 21 hours in a day was depressed and 1 hour in a day felt good? Or one day feeling good and then 21 days feeling anxious and depressed? You would say that this person would need help. And the field, I think, needs help. But then the question becomes, is it the right analogy? I mean, should we look at it this way? Because, you know, the 21 ratio is unhealthy. Certainly it would be so on an individual level, but it reflects reality in many ways. Because what we're seeing today, there's more and more research showing tha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depression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re is more and more anxiety, east-west, north-south, around the world. And one could argue, people who argue for continuing to doing research in this area and for doing les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is, well, we should be doing even more than the 21-1 ratio because we want to alleviat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that people experience. Today, depression is 10 times higher than it was in 1960. Now, part of it is because there's more awareness, because we measure better. But that's not all. It's also simply because objectively there is more depression. And one way of knowing that is that the most objective, quote-unquote, measure that we have is, unfortunately, suicide. And numbers have risen significantly around the world. Not j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ther it's in China, whether it's in Australia, as well as here. The mean age for depression today is less than 15. Kids at a very young age are introduced to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And very often they're not prepared, not able to deal with it in an effective way. So when we look at this data, we say we do need more research to help people overcome depression, to help people overcome anxiety. And I don't want to belittle that. That is important, extremely important. What I'm arguing, what I'm going to argue for, is the shift of the pendulum so that it's no longer 21-1, so that there are more, many more studie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not to the exclusion of, not at all, but just shifting the pendulum. How about here? In our local village. This article, I couldn't find a study that was more recent. This was published in 2004. Harvard Crimson. And the article says that in their 6-month study of this, 80% of Harvard students experienced depression over the past year. Now,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regular ups and downs that most people have 10 times a day. I certainly do. We're talking about depression here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47% of Harvard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is, and granted, this is not an academic study, but I will share with you an academic study in a minute, published in a top-tier refereed journal. But what the Crimson has found in its survey is that 47% of Harvard students over the past year have experienced depression to the point of not functioning. So really, so they couldn't leave a home, they were really struggling to just basically get through the day. 47%. Now when people look at this, they say, well, of course, we need to focus more on psychopathology. 21-1, not enough. 30-1 sounds more like it. We see it around campuses. This is not peculiar to Harvard.
Oh, 这一段是他们这个幸福课的一个开头。他说为什么我要去提倡这个 positive 就是这个积极心理学，说这个就是其实很少人去谈到 好，比较少人去谈到我们怎么去开发我们心里面快乐的这个部分。我们通常譬如说我们来修行的人呢，大部分的佛教徒其实是比较不快乐的那一群，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忏悔，要检讨，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业障，所以呢，当我们在反省检讨自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面对的就是我们的习气跟执着。好，那习气跟执着，我们说修行三十年，难道我们真的改了吗？就是觉得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觉得自己脾气一定要改，修了三十年之后发现脾气还是要改，没有办法改到彻底，而且甚至于更产生新的一种执着。所以呢，我们一直去看这个负面的，看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不觉，它反而会让我们一直把自己的焦点放在那个地方。好，所以现在呢，在起心论里面呢，他讲到这个，既然我们有本觉，我们应该是去向佛学习，学佛，学佛陀，因为众生的这个习性啊，本来我们都已经很习惯了，我们很了解。那既然要学佛，我们要学习佛陀怎么去开发他的觉性，佛陀怎么去运用他的觉性。那佛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觉性，可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开发我们的潜能。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学术的这个一个算是他的一个研究哦，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通通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就是很自然，人就是我们很容易去看别人的缺点，也很容易看自己的缺点。好，那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开发我们的潜能啊。好，所以呢，这个第五页这里啊，第五页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来了解认识一下我们的本觉。我们的本觉当它开发的时候啊，当它真正能够拿出来用的时候，它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好，那从头到尾我们一定要坚信，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都有这个宝库，你不用它它还是在的。哪一天我们要用它啊，最多就是叫做始觉嘛，就是我开始要修了。很多人修行会放弃啊，就是对自己要成佛这件事情没有信心，我不相信我能做到，我觉得我可能就没办法了，做坏一件事情觉得一辈子都毁了啊，交错一个朋友就觉得哇糟糕了，说错一句话就想算了乱讲好了，那一次成绩不理想，一次事业的失败，我们就觉得我们一辈子就是抬不起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真正的去认清楚这个本觉。佛陀度众生也没有每一次都成功啊，他也是有踢到铁板的，那个城东老母怎么样都不吃他那一套，所以也是有他没有办法度的，佛法都没有办法度的众生。可是他不会因为我度不了这个人，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然后我就就放弃了，算了，我不度了。但是我们常常是这样，拿自己没办法的时候就放弃自己，拿我们家人没办法的时候就宣告不治我就不要跟你在一起算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认清楚我们的觉性，它有无限的潜能，我们没有开发，还没有用不习惯，不习惯用，所以呢就不知道原来这么好用。好，所以我们来看，好，从本觉来看一个一体体用，一体体用的时候，这个随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觉，要用跟不用，它都在，是不是？那你不用它，那不是就是浪费了我们的天分？好，那这个用的时候，如果真正充分开发的时候呢，它就有什么？它就真正的它的随染分别啊，本觉随染分别啊。可是第一句话讲，我们这个本具的觉性随染，这个染不是不好的意思，不是染污的意思，而是生灭的意思。好，生灭啊，就是当我今天呢要用，怎么用？第一个修理自己好用哈，第二个帮助别人，修理别人也很好用哈。所以呢，这个叫随染分别生两种相啊，所以这个叫随染本觉啊。那这个第一个叫做随染啊，第二个呢，左边的这一个叫做性净本觉啊，性净本觉。所以从本觉从一个是当他要用的时候呢，他是这个随染啊，随染本觉。当他不用的时候呢，他具有什么样子的特质？他好像就是一面镜子一样。所以呢，一个叫做 虽然本觉一个叫做性净本觉，其实这两个就是依着不同的一个是从相跟用来讲，一个是从它的本体来讲好，那其实我们就会知道常常我们就是在了解心，其实就是从用跟不用的时候那不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好，那么当我们的本觉真正的完全拿出来用的时候，第一个这个随然本觉呢，第一个它会产生两种相那这两种相，一个叫做智净相智净相第二个叫做什么？不思议业相简单来说智净相就是自己要自觉的时候，它会让我们真正的智慧现前，会清净我们所有的业，所有的烦恼，会断我们所有的执着跟无明，它本身具有这样子的力量。当你开始要用你的觉性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觉性过生活，没有一个烦恼是它的敌人，叫做智净相所以他说为依法力熏习，我们每个人都有法力我们常说哦，这个人法力无边那我们一般人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去参加共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很感应就是让我们心想事成，我们对佛对菩萨的这种慈悲跟愿力我们很有信心，当我们很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在佛前许的愿很容易就会圆满，这个叫做法力我们常常以为这是佛陀给我们的加持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法力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要考试，明天要考试怎么办今天赶快去佛前发个愿好，如果明天给他考通过的话那么我们就吃素一个月结果真的考通过了那我们就会说那我要还愿好像菩萨对我特别好，那其实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样子的力量，那是因为我们对佛菩萨的信心启发了我们自己本具的叫做智净相，这是智净相。所以他说依法力熏习，这个法力在哪里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力量，可是我们一般人因为对自己的力量是很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用它，因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借由外在的佛菩萨的力量来让自己更有力量。所以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靠山我们出去冲我们都会觉得下面都不怕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力量，其实我们靠的是自信的功德力，但是当我们还没有办法站得很稳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像有一个投射，有一个佛菩萨在保佑我们一样所以呢他说其实这个心当我们依着这个佛法教我们，对佛法的信心越深根，我们就会越有力量。所以依着这个力量去熏习熏跟习一个叫做熏陶一个叫熏陶，就是久了就有气氛所以有的人说那既然我们在这边上课的家里面也能看那我们就在家里面看电视佛法就好了，看电脑佛法这电视佛法电脑佛法讲的也是佛法，可是就是没有熏的力量，熏的力量没有那么强。为什么？因为气氛很重要，我们不是只有耳朵在听，我们还有眼睛在看，我们还有什么整个身体在感受这个气氛。所以呢这叫共修，有在道场里面我们看到佛看到菩萨看到很多师兄，那大家的表情彼此之间就是在熏习。那我们在家怎么熏习？我们就是臭脸熏臭脸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有什么还要对你笑所以呢我都知道你的习惯了，所以一看到你又来了那个表情就出来了所以当我们又来的时候对方也又来了，所以大家又来就熏来熏去就互相影响，所以我们久了会有夫妻脸，是夫妻苦瓜脸还是夫妻不阿明就不知道所以这个熏，那习也是一种小习，叫做那这个习这个字叫做羽毛，有没有？上面是羽毛羽毛就是表示这个小鸟要飞的时候它要练习怎样展翅，它要怎么练习？它要每天练习，所以下面是日，有没有？所以每天练习每天练习，它不会飞它会变成会飞，所以习就是学而时习之所以这个熏的习我们为什么用不出来？因为练习太少， 我们的觉性没有练习，我们都在练习习气。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真正的每天都是不断的给自己制造很多这样子的气氛修行的习惯，那叫做如实修行。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满足方便。这里讲的方便，就是所有行住坐卧、色身香味触法，你每天24小时，你在吃饭也在修行，走路也在修行。虽然吃饭是为了让肚子饱，但是肚子饱完，下一餐还是会饿，所以表示它叫做方便哦，那就是啊，骗骗肚子，让自己好像觉得是活着这样。好，那我们要去跟人家讲话，去工作，去赚钱，乃至于要应对进退，找一点事情做啊，打扫，乃至于应对进退，那这些呢都叫做方便。做一些什么事也是一种方便，那只是说在这个方便里面啊，是能够成就自己自利利他的功德，还是自害害人啊？所以一样24小时，每一个人拿来运用啊，运用的巧妙不同啊。所以呢，就满足方便。如果我们真正的依着本觉来修行哦，我们就会慢慢练习到有这样子的法力，然后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走我们成佛之路。好，等到我们的这个智慧开发到极致，我们的本具的这个本觉开发到极致，它就会破什么？破和合事相，灭相续心相啊。一个是破粗的妄执，一个是破细的维系的妄执。这个和合事跟相续事，在我们下面讲不觉的时候会讲到。好，我们的心是从一念不觉开始，慢慢相续相续又再相续，念念不绝啊，叫做相续啊，比较维系。然后念念不绝到最后养成习惯，变成一种结，一种执着不能放的，这个叫和合事啊。所以呢，这两个心事啊，心相都是一种执着相，叫不觉之相。那我们后面会讲到这个地方啊。那所以呢，就是要用什么来破我们的执着？要用我们这个智净相。好，那等到真正的破了所有的不觉之相，就是始觉开发，好，那就显现法身。这个心的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智慧纯净啊，智慧纯净。所以呢，在这边定义的智净相啊，其实它就是帮助我们自觉到究竟觉，从始觉、随分觉、分正觉到最后究竟觉啊，它是我们最主要依靠的力量，叫做这个自性相。好，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可是我们有没有自性相？有。所以呢，我们可能常常遇到很多的挫折，好，人家骂我们，或者人家说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处理不好，有时候没有什么智慧，有时候看走眼好，那有时候会说错话，就是这个都是很难免的。那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圆满，但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具有这个自性相，所以呢，当我们今天来回到这个，譬如说修行的这个机会修行的这个法，我们不管犯下滔天大罪今天一旦听到佛法，一念决心我们的这个自性相它还是为我们所用。所以呢，在这边呢，菩萨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即使以一切这个自纯净他说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所有的起心动念，所有的你起的，只要不是依着你的觉性所起的不知意的用，它都是无明相，一念不绝。每天即使我们修行了之后，知道自己要用功，知道自己要断烦恼，我们的起心动念还是都是在一个无明的状态但是无所谓。为什么？因为这个起心动念会起烦恼的这个跟我们的本具的觉性，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好，一体的两面。那只是要成就到后面不思议业相的时候，它是早晚的问题，是练习纯不纯熟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有时候我们学佛的时候，因为很急就觉得那这样我就要开发我本具的觉性，所以每天就很盯从早到晚都一定要做完美的圣人今天修行，明天要变成佛结果变成佛也不打紧，我们是变成佛像那变成佛像就是像就是一尊这个都一号表情的佛像所以其实到后面就变成 这修行就上不上下不下，要成圣还没有哦，那还没有，可是我们套一句这个犀利人气讲的，我回不去了哈，这回不去了，怎么样回不去？就是我现在已经知道有觉性了，我现在怎么有可能再去做愚痴的众生？可是师父啊，哦，不敢去受菩萨戒，因为听说不能化妆哈，那不能化妆怎么办哈？那每天我怎么去工作？哦，那听说哈，哎，不能生气哈，啊，听说不能唱歌哦，听说不能穿金戴银，听说不能享受啊，住豪宅啊，那每个人都要去当隐魁吗？啊，所以呢，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智慧跟我们哦，跟我们的这个觉性，还有跟我们的习气，跟我们的无明在那边拉锯，啊，明明知道不可以，可是却又被自己的习气拉着跑，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了很多的啊痛苦的挣扎。觉得哎，好像这个学佛之后哈，谈恋爱好像是就是前这个罪该万死这样哈，好，这一切都是执着哈，所以哎，变成说哎，爱漂亮也不行哦，好，那爱享受也不行哦，爱交朋友不行哦，甚至于爱谈八卦也不行哈，那看连续剧也有罪恶感哈，所以好像什么都是造业啊。那的确哦，佛陀说的确就是在造业哈，那只是说造什么业？造的这个业，能造业的这个无明的本体呢，它也跟我们的觉性是不相舍离的。好，我们会有无明，那我们会有烦恼，我们会有习气，这是从过去无始以来就累积的，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啊，要不然我们怎么去扭转我们的业力？我们不知道它打哪里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练习，那我们这样子所起的这种觉性，一下子就要把它哦全部都抹灭掉，这样子的觉性啊，是会让我们呢修行修到后来就放弃。放弃，因为很难成功，这个习气是根深蒂固，所以呢这边呢佛陀他就这个菩萨他告诉我们，其实即使起无明，无明之下也不离觉性。好，无明之下也不离觉性。好，再来最重要的是啊，当我们今天真正的把自己的本觉开发到极致的时候啊，像佛举例啊，释迦牟尼佛他要他要来度众生的时候啊，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佛陀会不会发脾气？有没有骂过人？
有
哈，哦，对啊，佛陀有骂过人呢哦，所以也是有人怕他，对不对？那佛陀有没有恶缘？有没有人找他看他不顺眼？哦，会不会有人诽谤他？哦，所以我们如果被人家诽谤、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哈，连修得这么好的佛都会有人欺负哈，那我们算什么哈？对，没有关系。那佛陀他起的发的这个脾气，或者是他受的这个果报哈，他也是有受到这个不平等的待遇哦，人家也觉得他是次等公民哦，或者是有的人答应了啊，就我要供养佛陀，结果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因为忘记啊，就是也会有爽约被爽约的这种经验，那也有佛陀度不动的众生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佛陀他就有一个什么？就像我们一般人说的，他也有他没有办法的时候，但是这个所现的这个相啊，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种脆弱的佛陀？我们会看到一个离家出走去修行，然后修半天又找错老师，然后最后又修行没有成功，有没有？他有长达十年的时间、十二年的时间，他都是找错人学，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每天都是兴冲冲的去修到最后才发现，不对哈，修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为什么要演出这一段？好像很落魄、很潦倒，没有人看得起他，甚至于随行在旁边的这个侍卫，这个五个侍卫到最后是看不起佛陀跑掉的呢，是不是？今天可以讨价公丁，然后有没有？他说这个佛陀竟然退道心呢？那我们来护持他，就是白护持。我们也佛陀也经历过被背叛，好，也经历过被误会，也经历过种种的不如意，也是有跟我们一样很潦倒的时候。所以没有人认识他，他还是继续做。所以这边呢，就是无明之相不离觉性。我们即使遇到了挫折，我们遇到了烦恼，我们遇到了障碍，是人生的低潮，我们有没有放弃我们的本觉？可能我们就会放弃，不要修了啦，怎么修的这样迷迷毛毛哈？到底修行有没有用？所以呢，很多人他会在这个修行的过程进进退退，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认清楚哈，即使起无明之相，起了这个烦恼，看起来好像在退的这个相哈，他其实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决心。好，所以现在修行看起来有进步啊，有进步不见得是好事啊，因为我们只看得到进步，我们没有看到啊，当我们事事不如意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修行到底怎样才叫做进步？我们有的进步可能是因为以前实在是落后太多，所以我们看起来哎好像改很多，但是当我们修行修到越来越清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呦，你说有进步，修了10年还是那个样子，修了20年还是那个样子，那到底要修到几时？所以呢在这边讲说，哎，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那我们如果修到不敢起心动念，不敢有任何的挫折，不敢有任何的尝试失败的勇气，不敢让人家去这个毁谤批评，那其实我们 修到最后，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像佛这样很坦然，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本身有很多的缺点，所以呢在这边讲到，哎，我们有一切的无明啊，它也不离觉性，它不离开我们的心，所以烦恼的本身，起烦恼的那个是谁？好，所以当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是去面对，先不要急着说，哎，这个我怎么又起烦恼了？不准再起烦恼，我们去想想看是什么原因，这个会在这个时间，好，这个烦恼会在这个节骨眼它出来。它干扰我们，我们要修什么？我们的功课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这个起烦恼的这个，我们会发现其实起烦恼的就是平常修行修得很快乐的那一个同一个东西，都是我们的觉性。这觉性也会起什么烦恼的作用？好，那所以呢，我们说佛陀他其实他有一生的这样子的心路历程，他到底是要在做什么用的？因为我们看到佛陀也会起烦恼，佛陀也有喜怒哀乐，佛陀也有什么，然后接下来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而不是说啊，不要紧啦，那佛众嘛是有喜然，所以我们起烦恼也没关系，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边就讲说，我们第一个不要放弃我们的觉性，因为呢，无明之相不离觉性，它也是不离开我们的心，只要不怕念起，只怕觉无。只要我们后面那一念叫做始觉，马上觉察，犯错马上发现，马上改进而不是说哎呦我深信如此的，我没法啦，就是安内啦，你就要接受，不是，就是能够发现马上改进。我们不要想无始以来的无明有多少，他说啊，我这个习性已经毒瘾已经发作很久了，我拿自己没办法，不是。在这边讲，既然无明之相不离觉性，表示我们这个觉性它是不可能被任何的烦恼执着障碍，只要你拿出来用，这个无明就破。好，所以有一句话讲，千年暗示怎样，一灯即破。好，我们很多人会被自己的业障障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业障叫做累劫冤亲债主所累积来的障碍。好，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的习气多到改不掉，那当我们改不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对自己的觉性失去信心，好，会懊恼，会退缩。好，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千年暗示，这个示这个暗示，即使暗了1000年，你只要一念觉心，就是一灯即破，你只要起一念觉照，我们就有机会可以成佛。好，所以呢，一念不够，会够花起怎么办？那就再开一次灯，那就再开一次灯，我们就始终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开这个灯所以呢，佛陀就举了这个菩萨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其实我们这个自性相心事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就好像水跟波。好，水代表了我们的觉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水一样那水中只要有境界风，嗔机毁欲力衰苦乐，是有遇到各式各样的境界，这个境界就像风一样，一吹我们一定有反应，所以会有什么？水会起波浪。 哦，所以我们的心平常很清静啊，很平静，好像没有风，没有境界。但是境界来，一定是会被考倒的哦。所以呢，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苏东坡他都很喜欢跟那个佛印比赛啊，就看谁这个打坐比较厉害哦。所以苏东坡他就哎修得很好，他写了一首诗去告诉佛印说，我已经修到像佛一样啊。毫光照大千啊，就是端坐直金莲，对不对？因为我修到八风吹不动，没有什么境界会吹了，结果就被一屁怎样打过江了。是啊，连苏东坡都会一屁打过江了，那我们没关系，我们不用屁，我们也会被打过江。所以一句话，我们可能被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一个念头，有时候那个念头就是你就卡住了之后，你的心就很放不下。好，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古书里面有讲说，有一个人掉了斧头哈，他掉了斧头，他那个斧头掉了，他心里面呢会产生什么怀疑？我们东西掉了，我们找不到，我们就怀疑啊，是不是你给他捡起？你打开用给他捡起，是不是？我们就会开始找东西，找东西，找东西，然后我们就怀疑。好，当他起了一个疑心之后，他看每一个人都觉得每个都是偷他斧头的人。对啊，他就去看那个隔壁那个孩子，平常那孩子呢蹦蹦跳跳都没有关系，今天呢这蹦蹦跳跳就不对哈，他一怀疑一定是偷我的东西，是啊，看到他呢嗨，然后就进去里面，他说你看一定是偷我的东西，才这样做贼心虚赶快逃走，是啊，看到母子二人在那边讨论呢，讲窃窃私语，好，我们就是哎，他的怀疑心就会让我们怎样，好，认为你看就是在讨论怎么样把我的斧头拿去卖。所以他都会有很多的串联，那等到他过了几天，好，他找到他的斧头之后，哇，完全就不会认为那个小孩是偷他斧头的人，那个心里面就是那，你只要有一面的怀疑，好，那家里面的人，我对某个人怀疑，我对我的先生怀疑，我对我的太太怀疑，我开始起了这个疑心，哇，就不得了了。那个一念疑心之后，在第二念、第三念、第四念连去倒垃圾都说你是不是出去痛心啊？那样，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念头都是哈，会让自己烦恼，然后让自己困在那个念头里面，会越来越大。当我对一个人产生了裂痕，哦，对一个人产生了意见，他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会加强那个裂痕，加强那个意见。然后到最后呢，你看真的，我本来是猜哦，我们会去求证，求证到最后真的给我证明正确啊，所以我们都是去证明别人的业障，那证明自己的业障是其金呢，我们都没有证明我们的觉性是金呢啊，所以呢，哎，这边佛陀告诉我们，水跟波，即使起大风大浪，这个风啊，境界风很大，吹的整个大浪滔天，它还是水。好，它还是水，它只是有波的样子，叫做无名之相啊，生灭，它有大的生灭，有小的生灭，我们的情绪喜怒哀乐有小的起伏，有大的起伏啊，那这些呢，不管它是大的是小的，它都不离开水，它就是水嘛，波就是水，水就是波，所以无名跟觉性它是不相舍离的，这个烦恼就是菩提，菩提他会在迷的时候他就起烦恼啊，但是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只要记得，哎，我们起烦恼的这个心就是我们能够成佛的这个心，只要起始觉他就改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性相，我们的本觉呢就开始产生功能哈，所以呢，哎，他这边讲说，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向隔灭，知性不坏故啊。他说，如果这个风没了，那自然这个动啊，啊，我们的烦恼心它就灭了啊。所以呢，众生的自性清净心，我们的心本来清净，它会有风，有风有境界来，那风来了，境界来了，我们会随风飘动，会起烦恼。但是呢，如果没有境界，也没有所谓的烦恼，那表示这个烦恼是无根的，它是虚假的，是不是？哎，人家骂你，你是猪，然后我就起烦恼。我们现在看这个，你是猪而起的这个生气、懊恼的心，是随着这个猪来的吗？是不是？那他骂完你是猪之后呢？那个声音结束了，我们的这个猪要还给他了， 啊，要不然我们的烦恼心就会一直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波哈，当成啊，好像它就是水一样，我们就随着这个波在跑。所以呢，在这个制定项就是要依着法力熏习，我们要回归到水的本体啊，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觉性跟佛陀的觉性是一样，要常常运用自己的觉性啊，所以这个叫做制定项。我们的心本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好，所以我们回归到刚才这个心理学家他讨论的，说我们把自己的心啊，一直住在那个忧郁不快乐的事情，它永远都还是存在哈。我们复习一次，复习两次，想一遍，想两次，遍想二十一遍，我们真的会生病哈。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去想哦，每天就是去体悟到我们自己本具的佛性，哎呀，我能够知道修行，真的很有福气哦。怎么这么厉害哈？佛陀怎么这么好，让我在这一生竟然会遇到？好，听到只字片语。所以以前呢，有一个这个禅师，他每次呢都会坐在这个山的对面打坐。当他打坐的时候啊，他就会对着对面喊哈，说 hello， 这样哈，像 hello 之后会怎样？会有回音啊，就 hello 回来啊。那我们一般呢都会说你好吗，对不对啊？要回来就是你好吗？他就说你好吗啊，然后你好吗？好，我很好，我很好。但是呢，他学佛之后呢，他改了台词啊，他说 ，hello 啊，要回来 hello 哈，然后说，在吗？好，他就问他在吗？他说，他就回来就在吗？他说在，他说怎么在？决心哦，他说，对呀，好，我听到人家问我在吗，我就要自己回答什么？在，当我回答我在，就他就对着这个山谷讲啊，这个清楚明白的这个不要忘记了，我们就不要忘记啊，我们每天哦都跟着这个，每天跟着佛在一起，好，这个是我们可以成佛的，朝朝供佛起，夜夜报佛面，好，所以呢，当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想我们的觉性的时候，这个觉性就越用越强。我每天都在想我们的烦恼的时候，这烦恼就越想越大。每天都在想这个缺点的时候，这个缺点我们本来只有一颗龅牙，都会被我们想到十颗龅牙，好像觉得这个讲话都不敢露出来，因为这个龅牙给人家看到。但是有时候这个龅牙也好，我们的眼睛也好，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或我们的讲话也好，其实呢，它是随着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所产生出来的一种感觉。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很糟糕，自己很多很多的不足取的，我们在别人眼中我们就是很不足取，很多的缺点，那很多缺点的时候，我们又讨厌人家这样子看我们，我们就变得很像刺猬。但是当我们是很肯定自己的时候，即使我们有很多的缺点也是很可爱，人无完人，那我们每天都在看没关系，你还没有成佛，可是我们快了，虽然我们的觉性还没有完全开发，但是我们知道要开始了，有开始了，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一直运用我们的觉性，它就会本觉随染，叫做有自性相。这个是第一个叫自觉的部分。好，第二个呢，第二个他是讲不思议业相。什么叫做不思议业相？他说这个依的这个本具的觉性，这个自性相当我们要利他的时候，佛陀要利他的时候，能做一切圣妙境界，所以意思就是这个自性相跟不思议业相，一个叫做自觉，哪一个是自觉？自性相嘛。那哪一个是利他觉他？不思议业相。当我们对自己的觉性能够掌握到100%的时候，我们度化众生，我们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业，这个业叫做作用，我们就会像佛陀一样，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应。我们哪有那个能力？ 为什么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我们的觉性还没有完全出现啊，没有完全充分的运用，所以我们只有一处祈求，我们一处应哦。人家说妈呀，哎，什么代志哈？啊，这哎阿囝呀，啊妈妈阿布的阿诺啊哈，我们大概就是一两个会应这样啊，就是我们是身边的亲人，好的朋友打电话来哈，哎，我去咨商一下。啊，那有的人如果他的心量更大一点，他就做心理咨商，学佛之后去当菩萨，都到处去心理辅导啊。哎，我们就会发现呢，一个人就24小时，我辅导一个可以，辅导两个可以，辅导十个哈，长期下来，我们就好像这边豆皮呀，啊，越辅越倒哈。所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慈悲哈，它没有依据智净相，我们依据的是我们自己的什么啊？就是烦恼。执着跟无明，我们还是有心有取舍，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不思议的作用。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的用我们本具的觉性这个智净相啊，它就可以做，能做一切圣妙境界，殊胜的、微妙的、不可思议的，叫做千百亿化身。好，所以呢，我们刚才说，哎，佛陀哈，他有很多的。生活生命的经历，他一生又一生，一生又一生。我们说不是佛陀起烦恼，而是佛陀是演出，是一个很成功的演员。所以呢，我们会说，哎呀，佛陀叫做示现，有没有？佛陀的一生他叫做示现，示现什么？哎，他也是有太太，有孩子，好，然后呢，哎，他经历了生老病死，他也很无力。然后接下来呢，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无力的时候，他决定他去找答案，所以他示现出家，啊，演出出家。那出家的过程，才他示现走错路，去问错人，学错到外道去，去学四禅八定。但是他也是很认真，修到不究竟，他就知道要回头放弃，啊，知非即舍。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呢，经过长期的修行，到最后真正的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他的这一生，哎，前半生是这样子的演出，好，那这个会跟我们的这个好一般人的生活会有一点点雷同。我们也是有父母，也是有家庭，也是会面对很多的生老病死，也是要学习，也是要想要解决问题，也是会又常常会失败。好，那哎，到最后会有找对路，好，修行成功的这一天。那这个是佛陀度化我们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看得懂他的演出，原来我们可以这样子一样化葫芦哈，所以这个叫示现。好，那示现了之后呢，佛陀成佛之后做什么？他又继续在示现，啊，他说不能够自己在那边修，啊，自己独乐乐而已。所以呢，刚才就问各位哦，当我们这个觉性完全开发，接下来呢，啊，接下来如果我们已经对自己有把握了。那么我们就应该要走出去，而不是自己一路啊就修一辈子，自己关起门来闭关一辈子，再一辈子，再一辈子，再一辈子，生生世世都一直闭关。当然，这个是对我们自己的自觉，对我们的觉性很好，可是对众生以及对我们过去的愿心是对不起。好，所以呢，哎，这边讲到不思议业相。佛陀他示现，他成佛之后50年的时间，到处去讲经说法，到处去度化众生，马不停蹄，他没有休息。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师父，这个成佛之后好像不错哈，哎呀，就勤依微哈，因为就没有烦恼了。成佛之前是被烦恼追着跑，被业障追着跑。成佛之后呢，有没有业障？不是业障啊，变成愿力啊，所以生活之后一样在忙了，只是依着自己心里面过去发的愿，而慢慢一步一步去圆满那个愿，所以要用什么？用一切圣妙境界来度众生。所以呢，他说不管你用现什么相，它就是无量功德之相。所以佛陀即使是示现骂人，他也是功德。好，但是很多人学了之后说啊，太好了，骂人是功德哈，我觉得是为你好，所以我示现骂你哈，可以哈，这个人会示现，你可以示现骂人，那个被骂的也可以示现骂你哈，所以一样嘛，就是这个其实佛陀的境界他是好不可思议哈，不可思议，因为他做什么像他都是在度众生，他有他度众生的一个好自利利他的功德。 好，所以呢，所谓无量功德，就像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现得利益故。好，所以呢，他这边所讲的不思议业相哦，它就是随众生而自然相应。众生的根基是什么？我们一般人哦，都是顺着自己的习性。好，我说话怎么说，我对人怎么对啊，我喜欢吃苹果，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要给我请吃苹果。我喜欢啊唱歌，我就哦唱歌来供养大家啊。但是我们佛陀在度众生的时候，他是这个人喜欢听什么歌我就唱什么歌啊，这个人喜欢吃什么我就煮什么给他啊，这个人喜欢听法我就说这个法，这个人喜欢禅修我就随他的根去给他要的法门。所以叫随众生根。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有障碍，我们跟别人会有相处上的障碍，有度不动的，是因为我们随自己的根，随自己的喜好。好，我就是一招半式走天下，好，不管到哪里我就是那一招这样。好，那不管你吃不吃我这一招，反正你就是认同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怎样，我就是跟你就没有缘分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有我们度众生的局限，因为我们的用没有不思议。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佛陀为了度众生，他就会有什么啊，千百亿化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一尊叫做准提佛母啊。准提佛母在佛教里面呢，他算是开最多方便的菩萨啊。那为什么？因为他说哈，所有的众生哈，你不管你现在自己修的怎么样哈，只要有求我必应。好，所以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准提佛母哈，就是我们佛教徒的财神爷。好，那做生意的就很喜欢他哈，好，不断荤酒，不用持戒，我就可以成就。所以这个菩萨算是他发了很大的心愿，他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你看他拿的东西。是八般武艺哦，他有拿刀拿剑，那但是他也有拿什么？这个宝瓶宝螺哈、哦，那他有拿种种的吉祥的物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拿刀拿剑哈、哦，拿斧头，所以表示哦，他用的手法是非常手段。好，那他的能力，这个手哈、哦，代表他的能力。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能文不能武啊、哦。好，能文能武，但是不能唱歌哈。或者能文能武能唱歌，可是不能算数学。我们都有这种能力上的局限啊。但是他是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啊。我们可能可以读人道的人，但是我们遇到老天爷哈，突然不知道怎么讲话啊。遇到这个鬼道的众生哈，不跟你按照牌理出牌啊，跟你灰飒飒的哈，你就觉得有理说不清。我们会有我们能力上的限制，但是像菩萨哈，他是可以极度的开方便。为什么？因为他叫做不思议业相。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请关灯哈，就是这个小孩不笨哈，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新潮的观音嘛。下半年要包给，然后呢，等一下，因为我这下一个很多，每一堆好些，下半年要帮帮忙。可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www.guanyinma.com.好，那观世音菩萨也好，或者是诸佛菩萨也好，他会用很多种方便。那也许我们正信的佛教徒会觉得，哎呦，都有这种多哈，那什么观音娘娘，哎，大家人拢去问问那神态度哈。可是有的人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好，所以有的人他学佛的时候他会问啊，说这个还要不要拜祖先？好，那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还要不要拜天公？好，或者是呢，那我们 到底这个老人家这么迷信要怎么办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在考验我们的慈悲跟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怎么样开方便而不留俗啊？但是不会为了我们觉得又如法，然后就跟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啊，跟这别人在那边对立跟冲突，互相批评说你都是不如法哈，你是迷信啊。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菩萨的方便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还不够啊。但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的觉性没有完全的开发的时候，要用菩萨的方便解释我们的放纵的行为，这个是造业。好，所以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相信有不思议业相，但是我们看自己的时候，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智慧清净的没，这样子才不会迷失。好，要不然很多人学了一招半式，然后就开始到处去好去普供啊，我这些东西被兜里啊，开了种种的方便，其实都不是哈。很多人用这个方便来满足个人的私欲，那这样叫做好贩卖如来家业。好，那我们自己在判断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要能够常常拿出来做一个很理性的判断。我们知道什么是方便，什么是究竟。好，那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本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啊，等一下我们来看性净本觉。